放学假的时候，校长就写信说："哦，因为现在我们是 virtual 哦，所以没有雪假。"
那
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雪假这件事了。
我觉得好伤心哦，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耶，明天可以待在家爽。"然后想说："没有，我待在家继续上课。"
Yo, what's up? This is Johnny.
Hi, 你好，我是 Amy.
You're listening to Typo Story 加点五四三。
在有人在你家门口跌倒就可以告你的加拿大温哥华，陪你度过漫长的在家放空时间。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单元。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个闪亮亮的 podcaster 来我们节目畅聊北美冬天的冷知识。
没错，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决定要做这个东西，主要是因为台湾人到了北美会认识到不一样冬天的冷知识，或者是你一定要必须要知道一些小知识。那我们今天就是邀请纳美人来到我们节目来分享他们在美国的经验，然后我们也分享我们在加拿大的经验。那就麻烦你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们是纳美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老板。
我是尼塔牛。
我是艾玛兔。
就如同我们频道的副标，我们是一个工程师跟一个讨厌小孩的工程师与两位幼教老师。因为我们两个专门琢磨于教育方面，所以我们频道有一部分是琢磨于教育相美国教育相关的，不管是从我们亲自研究所体验到的，或者是两位幼教老师现场一线感受到的，然后我们就会从文化与的方面去讨论美国的教育。然后我们还有最近还有一个新的单元是专门在探讨美国乡民最近到底在聊什么，我们就会精选 Reddit 贴文，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以我们的角度去讨论说，我们对于这几则精选贴文的感受，然后就是简单跟大家讨论一下美国乡民在想什么，大概是这样。
听起来好酷哦！那你是怎么认识那两个幼教老师的啊？你不是很讨厌小孩子吗？
哦，对，这部分呢，我其实是一开始先认识艾玛兔，然后我们是在一个跨年的party 遇到的，然后当时我还在纽约，然后艾玛兔已经在波士顿，然后她与她的现任男友就来纽约跟我们一起跨年。然后所以我们是透过共同朋友认识的。然后因为我之后在纽约毕了业后呢，我就在波士顿找到工作。然后我搬到波士顿第一件事，我就拿起电话问他们说："哎，我搬到波士顿了，你们有没有空出来一起吃个饭？"然后我们就搭上线的。
其实我觉得好像只要台湾人在异乡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会马上去抓一些就是你知道的 connection， 然后你就去。Approach， 然后大家就继续守望相助这样子。其实我也有自己的经验，是我到就是加拿大这边来以后，然后我就联系那些以前其实没有特别熟的朋友，大家瞬间都在国外变得超级好的朋友，就觉得很好，很有趣，很好笑。
因为在国外就是朋友其实跟家人一样重要，因为就没有家人，所以像现在过，比如说过圣诞节，过什么节，没有家可以回，只能跟朋友在一起。
对，那个感觉我。懂
了，对啊，对啊，就变得有点像 family friends 这样子。对啊，好啦，那我们拉回来讲那个北美冬天的冷知识好了。
对啊，所以说真的，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大家对波士顿跟对温哥华的印象大概是怎么样。可能其实大家想要加拿大，其实就想要很冷，很一堆雪。那波士顿我相信也是一样，而且甚至是更可怕，因为温哥华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可怕。那我们这次就想说邀请他们来分享，就是他们在波士顿现在冬天应该是，我相信现在外面可能就是下雪下很可怕的现象。那我们温哥华可能会好一点，可能就是一年可能下几次，但是也是一下就是会各种瘫痪，各种可怕的东西。你们这边像是来到这边嘛，多少会就是要买一些衣服或有的没的，说你就会忍不住说哎。欸，这些你知道冬天来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就是冬天的时候到底要穿哪些东西，然后要怎么样穿会比较好。我们波士顿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习惯，就是说一定要就是你今天如果要出门你要准备什么东西。
我记得我刚来波士顿的时候我就在哭，我就因为我身上真的没有什么几件很厚，我已经穿我家就是我从台湾带来最后那种过年在穿的衣服，然后还是不够，因为它太透了，就是寒气会透进去，然后我就是去买大衣，然后我那时候对钱没有概念，我就想说大衣应该大概70-80就可以解决了吧，不是，就大概要200-300块才会有一个很厚的那种 那种雪衣跟雪外套 snow coat，
防雪用，就是它就雪下下不会渗进去那种，
就是外面要防水，里面要保暖的那种。然后像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温度最低到多少，像就是波士顿的话，有时候有-20°C，所以你是、
wow.
就是你需要买对。就是你需要买那种外套是可以防寒到-20°C，然后那种外套真的都很贵，就第一年来的时候想说哈，我真的要买一个这么贵的外套吗？但现在就已经习惯了，因为就不买你就出不了门，
会受不了
而且应该就是买一次就够了吧，它会很容易坏掉吗？
不会不会，
其实我们这边就是有 Canada Goose 啊， Canada Goose 就是贵到爆炸，就是有钱人在穿的，但是
那个是炫富用的，
对，它是炫富用的，然后但它是贵到爆炸，只是问题是好像听说效果是真的很好，因为就是你要去看，我们之后有跟人家录音录极光的旅行的时候，真的是你要去录极光旅行，那像就像你们说-20°C、-30°C、-40°C那种，真的就是要穿那种外套，你那时候你冷到收-40°C，要你花1000块钱买一件外套，我相信你一定还是会买，因为真的是差很多。
对，波士顿其实还蛮多人都穿 Canada Goose 的。
我不太敢说，因为我也有。
不愧是老板。
我比较不习惯的是，因为就是台湾没有暖气这件事。
哦，对。
然后可是来北美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加拿大，或者是美东，或者是甚至是比如说夏屯那边，然后他们冬天室内都会暖气，他们暖气都会就是
开
就是吹蕊这样进去，就是简直是热的不行。所以我以前不懂，一开始来从台湾到美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穿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就是衣服就是里面一直夹好几件这样夹进去，然后最后再套一件那个刚刚说的那种 snow coat， 然后可是发现进到室内就悲剧了，就是你那个你就算大衣脱掉，你里面还是一直在流汗，你就只好就是很那个那叫什么
狼狈的
还要一件一件脱，对，然后脱到最后只剩一件那个卫衣，然后在里面活动，就反而就是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穿法，所以后来就知道说真的是要养虫式，或者是你里面就是可能真的是要留一件可以看的 T 恤，或者是就是一件薄的卫衣就好了，然后你外面再加 snow coat 或什么随便，然后或者是你中间就算要加，你要加那种开衫的，就是是扣子可以打开或是拉链的，可以脱掉，很好脱的那种。
真的就是这边真的就像郑老板说，就是我们这边真的是暖气，尤其是你去上山的时候，你一定是你滑雪或是有去哪里，他们真的是暖气，就是不知道是不用钱还是怎样，就是开下去。那你进去的时候，你里面热，外面热，你真的就是要养中式，你一定要想办法脱。然后你如果穿毛衣那个，你真的是要脱一堆东西，再放在那边，你也不知道怎么样。所以真的就是养中式穿法，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另外我其实我有一点我也很想讲，就是你们那边-20°C。我那时候其实温哥华最多可能就-10°C，所以没有那么远那么可怕，但是-10°C我已经受不了，就是我这里认识到一个，你知道有点是好像是前几年才发现，就是这边开了 Uniqlo， 我才认识到说哦，有那种可以触控手机的手套，真的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这个灾难
没有，就是你知道外面-10°C，你要把它脱手套才按手机，你知道那个人是有多痛苦？你知道发明这个东西，买到那个东西会有多爽？就觉得说哦，这个发明实在太赞。
真的，真的，我觉得最冷的真的是手指头，因为我下面有写，就是我第一年来，然后那时候-20°C，然后我们家门把是金属的，然后我真的是一出去，然后我一摸那门把，然后手指黏住，欸，就是像你舌头吃冰块黏住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这样拔一下，真的超痛。然后我想说，是怎样发生什么事啊？就是出去不能不戴手套，很可怕。
而且小时候就是第一次体验到舔冰箱，然后被冻住的感觉，就是在波士顿的时候，就是随时随刻都会快黏住的感觉。
这就是来到这边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东西真的是发明是真的有用，然后真的是因为都是必须冷到，就是你戴那个可能还要再套另外一层，就两层手套，真的是很重要，真的是很可怕。那其实我自己在这边，因为我之前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学校我们那时候要穿制服，所以说我们需要穿皮鞋，但是就算下雪天，它也照样是规定你要穿皮鞋。那问题是皮鞋是平底的，那你是海盗会滑，你就几乎你就看到处大家都会滑倒。我就觉得有一个东西在这里，应该说几乎只有在有下雪的地方才会卖，它就是有一种，它是一个链子，它是让你套在鞋子上，就是让你增加走路的摩擦力，然后其实就是适合就是不管是商业人士，他们就会 其实自己在当趟偶尔下雪天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会在皮鞋上，因为规定一定要穿皮鞋，然后他们就会套在那上面。虽然就很奇怪，就是皮鞋上面下面有个铁链，但是它就是
皮鞋用的雪链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通常那个都是套在那个轮子上的，是吗？
对，原本就是类似这样套在轮子上，但是他们就是套在鞋子上，就是为了增加摩擦力。这件事情我也是在亚洲，你几乎完全，因为你拿给亚洲人看，你会说啊，这是什么东西，要干嘛的？他们是完全不会知道，真的是在北美才会看到这个东西，我也觉得是蛮特别的。
真的，而且，但我其实也不懂哎，就是像我刚来的时候，然后我就买了那个，就是台湾人也很喜欢那个 UGG 那个牌子，然后美国他们叫 UGG， 然后我就买那个很保暖，可是它真的超滑。然后大家都说买那个很温暖，然后我就买，然后一穿就真的直接滑倒。然后我就不懂为什么美国人也就是其实北美的人还是很喜欢穿那个牌子的鞋子，可是那鞋子一点都不防滑，就是你走出去真的要小心。
你来这尤其是有下雪的地方，冬天就是买一双贵一点但是你可以穿很久，真的很实用，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对，
那其实聊到住的地方啊，其实我这边想要分享，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 little fun fact 的时候，就有聊到，就是说，其实这边啊，下雪天啊，你如果有人任何人在你家，在你家范围，就是你家的前面的院子前面滑倒，其实这边那些人是可以告你没有铲雪，然后他可以告上法院，然后你甚至要赔偿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刚来的时候会觉得铲雪非常非常的好玩，所以说会很勤奋的铲，但是现在可能住很久了，每次要下雪就觉得哦好痛苦，要出去铲雪，但是不铲雪又不行，因为会被人家告，因为政府也会规定你。我不知道那边也是类似同样的规定吗？还是说有人会专门？
我觉得住 house 的话应该也是有这种规定，就你必须要把你家的道路铲好。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都比较多住那种社区啊，然后社区会说我早上六点来清，你要把车子移开，然后如果你六点不移车，他会直接把你车子拖走。
哦，是哦，他是规定会要罚钱的吗？
你拖走你要去拖车厂领你的车，你就要付$200，所以你就是必须拖车来推，不就是清雪车来清雪的时候你必须移车，就是社区叫你几点要去移车，你就必须要那个时间起床去移车，如果你不移他有可能会直接把你拖走。
其实在波士顿偏市区的地方都会有那个 sign， 就是那个路边停车的地方都会有 sign， 他就会写说下雪的时候这边不能停，因为他就是要清，如果你下雪你车还在那就会被拖走。
而且他们很强硬，就是如果拖，我觉得美国就是拖把你车拖走他也不会在地上写，你知道像台湾会在地上写一下你的车牌，你会走过去发现你的车直接不见，然后你不知道去哪里找，
有可能被偷是，然后那就不，
就是有时候你会以为你车被偷，可是其实是美国的政府把你的车拖走了。
哇靠，
好霸道哦。
住家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如果你在签 lease 之前你要看有没有附暖气，然后因为我们家是包水暖电，然后这样你可以开冷气开到爽，然后吹暖气吹到爽。那如果有些家庭他可能家里没有附暖气的话，你们就会付比较多钱，因为有些地方是电暖，它是用就是用电动式的暖气，那它就会比较贵。那如果是比如说是瓦斯啊那种旧式的话就会比较便宜。
对，这个好像的确是有些是就是地底下地热，然后有些是旁边就是那是用电的，对吧、啊、这好像这个大家就是如果不管是出国来找地方住的时候真的是蛮重要的。而且说真的，其实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类似情况，就是说这里只要下雪啊，其实说真的如果你是住在那种因为这里有很多住宅区嘛，如果你的那一条路是很里面，铲雪车几乎可能雪融化之前它都不会来，因为它都是先铲大马路，然后再铲一些比较重要的道路，最后才会铲就是一般的民众附近的道路，除非或者是你打电话去市政府抗议，他才会请人家来特别铲。不然其实常常就是你下雪下很大，你家前面那条路其实根本就不用想说可以用，除非是一堆车开过去才慢慢把它开平。不然其实我们这边可能我家住的比较小条的路，所以几乎下雪天你不用指望铲雪车会来这边，你就是想办法你要自己铲出一条你车子可以出去的道路。
真的，
我想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聊这个主题实在是太恰当了，因为我就本人现在处在一个腰酸背痛的状态，因为我就刚好连续铲雪铲了整整两天，因为三天前波士顿下了一场大暴风雪，然后那个雪是高到就是 我脚踩下去，我的小腿会不见的那种。然后我刚刚在铲我车上雪的时候，车上的顶的雪是差不多是我一个手前臂那么高那么厚，哇！然后我就很崩溃，因为其实我住在这个 house 已经住了第二年了，可是第一年的冬天其实没有什么雪，就算有也就积一点点，然后隔天太阳出来就它就自己融化。可是今天这一次是，如果你不铲的话，我的车子就是开不出去的那种，哇！然后，所以我就惨得很崩溃，我就心里一直在想说，以后可能不要住 house 了，因为实在是有点惨到想要哭。对，就是手臂整个都快不行了，就是一直疯狂的出血，然后车子也要就是各种打理啊，真的还蛮麻烦的。
我前天也去铲雪，然后雪一定要趁刚下的时候赶快去铲，因为否则过几天它会越来越硬，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变冰块。
没错，嗯。
那时候就是你就知道为什么你就会后悔说为什么两三天前或前几开刚下的时候你不去铲，你就会觉得很后悔，这是真的。
而且记得要把那个雨刷先立起来。
哦，
如果你知道要下雪的时候，
车子真的是，我们真的是来到这边才知道，哦，车子原来下雪的时候有这么多小撇步你要做，不然你会，其实就像刚刚郑老板说，所以你要铲车子上的雪，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卡住不能动或什么之类的，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其实我这边很想聊，就是说，其实我很喜欢亲戚朋友他们在冬天来，因为小朋友可能台湾来就觉得雪很棒，他们就很 excited， 然后我就说来给你雪铲，去外面铲雪。他们觉得很热情，帮你铲雪，那就可以免费不用去自己去弄，就请小朋友帮你弄就好了。所以其实冬天有台湾有朋友来的时候最方便，就是说来给你铲，去外面铲，你爱雪够。
利用桶工。
那天对那天我朋友他有小孩，他们真的是用桶子，然后把雪变成像我们去海边堆沙堡一样，就是把雪变成一座一座的城堡。然后想说哇，好厉害啊！
小孩很有热情，很有 energy。
但是我觉得讲到刚刚住宿的问题，我觉得如果你会在很多雪的城市生活，真的要慎选你住的地方，因为除了就是郑老板说 house 你要自己清雪。我之前是住在波士顿，就是市区附近的，然后就像你说，他会铲，就是他有些小路不会铲，但他有时候他帮你铲了以后，他会把雪往两边推。所以如果你的车子停在路边，就停在你家门前，它雪一推，你的车子是完全卡在一个很硬的雪里，然后动弹不得。然后我也是那时候住在市区，然后就被整个车子被包在那雪里，然后我也是惨到超级厌世，想说老娘到底为什么要待在这个鬼地方？为什么我不能回家？
对，他们说铲雪其实不是铲雪，只是把两边把雪推开到两边而已，然后你的车就被埋在里面。这个真的是，他也说这也不算铲雪，他只是推开雪而已。
就是你要把你的车上附近的雪推给别人的车，因为你的车就可以出去。
对对对，你是要把它挖到另外一边，就说来你还没要出门就挖给你。
这个时候就会有人来赚钱，因为有人会就是专门来。就是铲帮人家铲雪，然后可能一次铲一次好像是20块，我不知道，就可能有浮动变率，就可以跟他 argue 一下。然后我就有看到我在铲雪的时候，就有大概一行人就出来就问说有没有人需要铲雪，有没有人需要铲雪。然后如果需要铲雪，就可以上前跟他讨论价钱这样。
哦，是哦，好像这很多都是可能高中生或国中生来，你知道就是赚点外快那样子嘛。哦，的确。
艾玛兔刚刚一讲，我才想到，我昨天就是第一次拿着雪铲要出门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就是你知道有种望洋兴叹的感觉，就是我就在目视说。可能大概要8个小时才能铲完这样，然后我就拿着那个雪铲就很无助，就站在那个白雪茫茫的那个雪堆里面这样，然后就有车子就经过，然后就那个人就真的摇下车窗说 Do you need help 这样，就是需要帮忙吗？然后我就跟他笑一下说 No I'm good， 然后就让他走了。我想说，你艾玛说这样讲，我才想到他可能是想要来赚我钱。
对啊。
我以前生活在乡下的地方，他们是好心，不会收你钱。他们有专门就是，他们有专门一个像 T 卡那种卡车，然后他们前面会装那个推雪的，所以他们会自己，因为他们耗，他们要用车子去推嘛，比较快。他就会顺便说，要不要来你家帮你推一下？
还是只是你人品比较好？
都市人比较邪恶一点，他们是要钱的。
20块，20块。
我不知道，可能是年轻人比较懒嘛，所以说大家之后就是比较住 apartment 一点，住 apartment 就付管理费，人家处理就好了。我觉得看自己取舍啦，就是有自己的空间比较大，或者是你可以省比较多麻烦的话，其实也有差。然后另外住 house 其实麻烦的地方就是，你知道冬天 你在外面有一些水龙头，你真的都是要关掉，因为你如果你要把水源关掉，你不关的话，它整个结冰进去水管可能会破掉，你会可能会漏水。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我到这边才知道，就是说哦，原来结冰真的会水管会爆掉之类，这个是其实蛮可怕，因为我们自己就有这个经验，就是水管爆掉，然后哇，又不知道花了几千块钱，想到我就觉得很头痛。
我之前住在 house 也有一次，就是因为可能刚来大家就不知道你的暖气为什么不是美，我觉得美国人平常是很浪费，但是开暖气这件事情不是浪费，就是你必须房子一直都保持在那个温度，因为我们刚来就不知道，就可能想说出门把暖气关了，然后你一关暖气回家，那水管真的爆掉，然后房东要来修，你就要修很多很多钱，
而且那时候你还开不了暖气，你会非常痛苦，
就是必须就是你房子要恒温在某个温度才不会就是水管爆掉或什么的。
对，因为温差的时候真的会引发很多不一样的麻烦，就是真的是到这边才知道，我就觉得好特别，所以这些真的大家要注意一下。
对啊，然后如果去滑雪的时候，其实每次滑完雪车子上都会堆很多雪嘛，然后如果你不铲，然后开在高速公路上，然后影响行车安全的话，也会罚很多钱。
没错，就是好像屋顶上跟后照镜跟后面的镜子一定都是要铲掉。
对对，还有就是那个你的车窗前面的雪要铲掉，不然你在开的时候它会一直飞到你的挡风玻璃这样。
常常就是遇到就是没它就是只铲前面，它自己驾驶座看得到后面，然后全部都被盖住，然后你开在它后面的时候，你就要开始离超远，因为随时就会一块雪往你的
雪球攻击
挡风玻璃擦。打下来可是很可怕，
那个其实很危险，因为之前就有案例是前面的车子的车顶上的整片雪往后飞到后面挡风玻璃，然后后面那台车挡风玻璃直接整片碎掉。
嗯，
对，所以就是所以他们会去罚款，然后跟去就是讲究这件事是其实是有原因的。
的确，因为这边这个车真的是蛮危险，但是说这样说，但是还是一堆人完全就是懒得，就是时间比较赶，他赶着出门，他就直接铲他的驾驶座前面，然后就直接开出去，啊，反正他也没在怕。这边华人可能应该说很多华人或亚洲人没有这个习惯，所以说他们就不知道说这个是必须，他们就说啊，反正我能开出去就好了。所以这个真的要大家要注意一下。
可以搭 Uber 啊，虽然会加学费，就是会比较贵。
的确，我们应该是这半年才开始有 Uber，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用的人很少，所以说大家还是自己开车比较多，但是慢慢的会越来越多，之后就比较方便了。
好像用 Uber Eats 还比用 Uber 还多。
对，大家是懒得要懒得出门的时候就 Uber Eats， 那 Uber 真的就比较少一点点。哦，对了，其实我想要，因为像刚刚 Amy 提到的滑雪的事情啊，其实这边很重要，就是说你每次只要上山的话，其实冬天一到的时候，他们就会规定你说一定要换成雪胎。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因为平常出来国外的时候，你可能买车的时候，一般几乎都是给你加那个 M 加 S 的雪胎轮胎嘛，它就是好像就是四季胎，好像他们是叫四季胎嘛，就是说 Mud and Snow 都可以。那其实现在只要是冬天一到，政府几乎都会规定说你要去比较远，像是 Whistler， 一定就是来这边的话，一定会想要去 Whistler， 那种都一定是要换上雪胎，有时候甚至还要更严格要求，说你上面还要上链子，就是铁链才会准许你上山。然后如果其实你没有换的话，其实这边都会罚钱，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哇，你们的好严格哦，就是 是上山还是连在城市跟一般平地都要
学？城市内的话可能就是 snow tire 就好，其实有些人真的就是免他会直接 M 加 S 的那个台子就直接勉强开，然后他们就看到那个有时候马路上就看到很多人就在甩尾或什么之类的，就是各种开车技术就是会要开始车研大家，所以我自己也是冬天几乎就很少开车，因为觉得这里其实三宝很多，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一下。那上山的话，他们是一定是规定，因为如果他们抓，就有时候警察几乎都会拦检嘛。那如果检查到的话，也是罚好几百块这样子。
嗯，其实比较像是他指定一条路，就是必须要有雪胎才可以上。但是一般城市内基本上就是你不要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就可以。
我觉得哇，加拿大好严格。
因为我看到你的 rundown 写说车子的小技巧，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我能想到的技巧就是冬天下雪的时候，就是不要上路，就是最好的技巧。
对对对，真的真的。 因为大家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能在冬天开过一次，他就觉得他已经没问题了。但其实事实上，到不同情况，然后在不同天气的时候，而且这不是有叫 black ice 吗？就是你刚刚就是雪融掉，然后结成冰，你完全看不出来它是 black ice， 它就是一个普通黑黑的马路。那其实你开过去的时候，你才知道哦，你的轮胎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什么之类，你就开始飘。然后大家一遇到那个情况，就会大家就会第一个反应就是踩刹车，你踩刹车你就完蛋，
就滑出去了。
对对，真的是技巧应该是不要踩刹车，就是放油门，然后开慢一点，然后转弯的时候也要很慢，就是一切都是以慢为主，然后绝对不要急刹，这急刹真的会直接转一圈，就是。然后我刚刚觉得很意外，是因为就是在美国的时候，我去修车厂，然后有时候会问他们说要不要换雪胎，然后其实美国修车厂会跟你说，就是不一定要换雪胎，所以我想说哇，你们好严格哦，就是一定要换雪胎才能上某些路，然后美国政府就是不知道可能就没有规定那么严。不过美国的路大部分的大路跟小路，除非真的很乡下，其大部分都会铲，就是铲的速度其实很快。就是如果不是边下边开的话，等到下完隔一天一定都是黑，就是你会看到是干净的路。
哦，哇，那其实我不知道是温哥华的问题，可能温哥华没有像多伦多或你们波士顿东岸那边那么下的那么可怕，但是就是只要一下就是各种瘫痪，然后可能整个 Vancouver 或整个我们这个市里可能就才十台铲雪车，所以是超级无敌少。所以因为不常下雪，那所以他们就买的比较少，然后政府可能就没有花经费在这边，所以只要一下雪，他们只铲大道路，因为数量有限。那其实我之前在学，以前还在读书的时候，只要每次下雪，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查学校网站，学校就会说，今天下雪，所以不开门。然后
雪假
就可以，对，就可以请雪假。那如果你真的去，然后中途开始下雪，我之前就有遇过，就是我去上课上了12点的时候，学校突然说要关闭，因为下雪下太大。然后我去坐公车要回家的时候，公车要上一个上坡，然后公车司就靠边站说：“我上不去了，你们自己走路。”然后我就走了20分钟，走到车站。然后我就说：“哇靠！我穿着那时候就是可能要 presentation， 穿着西装，穿着皮鞋，然后走在雪堆走了20分钟。”我就说：“我真的好想买车。然后”
这不合理。
这没对，公司司就开始说：“啊，反正我就上不去啊，我就是靠在边边，你们自己想办法。你们要么就在车上跟我一起等，不然就是自己走回去吧。”
你们有可能会死在车。死在路上欸
这里真的常常就是因为像 Amy 的学校也是，他是在一个山坡上，几乎就是你只要下雪，而且有我很常就是因为有时候12月就是期末寒假的，就是寒假前会有期末考嘛，就是考试，那其实常常就下雪，然后就不用上去考试，然后就会一直延后。其实那个学校的学生也常就是现在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最近 BC 政府开始讨论，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盖一个缆车，从山脚下
专门运送学生们上去，
专门运送学生到学校上去。然后大家可能就是最近在讨论要不要盖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笑。就是这边可能跟波士顿比较有经验，然后温哥华真的是一个就是一下雪就各种瘫痪，什么捷运什么东西你就不用想，就是待在家里就对了。
波士顿蛮夸张的，就是因为礼拜四下雪，他已经预告，已经前一天甚至前两天就已经预告说会下大风雪，大暴雪，然后从凌晨的12点开始狂下的时候，就很多铲雪车已经开始在铲了。所以我下去的时候，那条路是干净的，可是两旁是超级多雪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就是美国可能经验比较多。
我觉得应该就是就像你们说，你们不常下雪跟常下雪，就常下雪，所以他的车很多，就是随时出动。但我刚还要想到一个点是地形，因为我前一阵子有去科罗拉多州滑雪，我才有感受到山。因为其实波士顿其实很平，就是整个海拔都很低，然后也没有像你们学校说在山上啊，在山下那种，所以可能平地上开车也没有那么危险，可是如果你又有雪又要开上斜坡往上，应该真的蛮危险的。
主要是温哥华靠海嘛，所以其实你知道我们这边看气象是参考用的，就是他说今天会出太阳，你可能下午就开始下雨这种东西，我们这边的气象就是我们大家就说参考用的，你不用把它当成真的，没有像日本或亚洲这么准，你就是参考用就好。就是就算他说今天是乌云不会下雨，你还是要带一把雨伞，真的就是要这样子。温哥华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边的路其实没有什么猫眼石，然后前几天听朋友讲说，其实是因为铲雪车要过，所以他们怕猫眼石被铐起来，所以这边的设计就是不会放。但也因为这样，就是晚上常常看不到路，就会走错条或什么的。其实也有别的危险，
好可怕
哦！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那个下雪前车子可以，像我自己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就是要下雪前我就买一块布，就是以前在台湾是买一块布是什么？放在就是防热还是什么的，然后
防雨，
对，可能吧。然后我是买一块布把整个车罩起来，就是到时候下完雪可以直接拉掉，然后它就雪就可以直接下来。
哦，对 ，Amazon 上面好像都有在卖这种。其实我自己就找一块破布直接放在车窗面就好，就是吧。因为说真的，有时候有些人会去偷那种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会去拿那种东西。可能有些你比较可爱的图案，他就把它抢走，这难免会有。但是那个东西真的是很有用，就是你早上不用在那边花那个十分钟在那边刮刮刮刮刮，真的是很差别差很多。然后这边好像也常常就是听人家说，就是要拍引擎盖，因为有时候可能你车子里面比较暖和，会有小动物进去里面取暖，所以就有听说就是可能有猫跑进去，然后但是不知道它就开了，然后哦就找引擎坏了，因为动物死掉在里面。所以说真的就是他们就是说出门要启动车之前，如果你车子在停在外面的话，真的就拍一下，就是拍引擎盖花不了几秒钟，然后可能就是如果里面有动物的话，刚好跑出来吓到，就不会造成就是车子损伤跟动物挂掉之类。
所以他是在里面被电焦吗？天哪，好恐怖、哦！
我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就是有听朋友就是知道，就是说如果你车子停在外面的时候，真的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里面车子里面会比较暖，那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们就会钻进去嘛。所以说真的要注意一下，就是这边才会知道的小知识吧。其实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有这个困扰，但是就这边就是因为冬天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嗯。
我就是这两次冬天学到的一些怎么在下雪天清车的一些小技巧，就是首先就是大家要记得去在下雪前去买像有点像是扫把的小扫把，它其实是长得像牙刷，大很像一大的牙刷，然后但它头是扁的那种，通常就是拿来扫雪用的。然后那只扫把呢，你最好要放在后座或前座，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所有车上工具就堆后车厢。可问题是你堆很高的时候，其实你后车厢是打不开的。但是你的前座其实是你轻轻扫下去，还是可以稍微打得开。所以千万不要放在后车厢。然后再來就是那种扫把，通常屁股都会是一端是比较是一关一段是平的扁头刷，
就像刮刀吧？
对，像刮刀，对。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我第一年的时候我就用那个刮到地方硬去敲我的车子，然后因为就像刚刚艾玛兔说的，下雪的时候最底层的冰是最硬的，就是越往下是最硬，所以其实离你的车子最接近钢板的那一块那个区域其实是最硬的雪，然后它跟那个钢板是个 bonding 也是很强的，然后如果你用那个平的地方去硬刮它的话。像我就硬敲，我敲完那一次之后，我直接去看我的挡风玻璃，就有一些钣金就被刮起来了。所以千万不能这样硬刮，就是你只能用那个像扫把的地方去把雪扫掉。然后，但如果上面有类似像结冰或太硬的话，你就放着让它自己融化，不要硬要去把它清掉这样。
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挡风玻璃，如果你不清，你开不了。就是有时候你还是必须要清。就是我觉得那技巧是从，就是把那个像刮刀的从边边把那个冰翘起来，就是你知道，就把它翘起来，然后它会一整块就是这样脱落。
杠杆原理。
对对对对，有点像杠杆。
感觉很有成就感，就是那一刮一
整。真的，它
一大片
。
我刚刚去扫雪的时候啊，我靠近我房子的那一片积雪。我踩下去，我发现它的最高的地方先是一层大概有三 mm 那么厚的一层薄冰，所以踩下去超像在踩那个什么巧克力脆片的、欸、
哦
，crispy 的声音，
超酷的。然后我每一步都是这样啪，就是这样在踩，像在踩碎玻璃的感觉，超 satisfied 的。
肚子饿了。
哦，还有一个很酷的，就是有时候车子会在那个它的窗户那边会结成一片薄冰，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那个 challenge， 就是你坐到车子里面，然后你把窗户摇下来，然后你的窗户还是会维持一块完整的冰，然后你就用手这样一锤，然后那个冰就会啪、
哦，
这也很
好酷、哦、
这也蛮好玩的。
我们这边可能没有冷到那种程度，不过可以想象出来感觉是很爽的。
对，还有或者是拿热水去负20度的时候，你可以拿热水去外面浇，然后它会瞬间结冰、哦、那也
喷洒，
那也蛮爽的，
那个可以上 Instagram worthy 的。
对，我只是觉得最近我不知道你们是在家里上学，还是你们在就是可以 in person， 还是你们在家。然后因为以前我们学校就是学小朋友很常放学假，就是只要一点点雪他就会说放学假，或是有一点点雪他就说 2-hour delay， 就是原本8:30要去，然后现在10:30才要去。所以我以前一直觉得学假是老师一件很爽的事，就是很长就不用上学。
可是你们不用补课吗？就是、我不知道幼校老师好像就不用补课，
好像会线上对不对？我侄子在湾区他们是线上。
以前是就是政府有规定，比如说一个学期180天，然后通常你的学期会有186天，他会多6天，所以只要你没有学假少、oh. 没有少于180天，你就没事，就等于爽放6天。然后我只是觉得最近每天都在家上班，因为我也是就是在家跟小朋友上课。然后放学假的时候，校长就写信说：“哦，因为现在我们是 virtual 哦，所以没有学假。
哈”哈，那
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学假这件事了。
然后我觉得好伤心哦，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耶，明天可以待在家爽，然后想说没有，我待在家继续上课。
我跟我的那个同事就有在讨论，因为我们公司现在也是全面就是 work from home， 然后但是因为那天就是那个 big storm 要来的时候，公司又再 po 了一次他们历年来都会 po 的一些准则，就比如说怎样才不用上班，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在跟老板讨论说啊 ，po 的这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对我们来讲现在根本完全没有意义啊。我们就是 work from home， 也还是要上班，下外面再大，我们都还是要工作。你 po 那是要干嘛？
有点搞笑的感觉，但是他就是啊，例行公事这样子。
对。
不过我想，其实我觉得我们聊了那么多，其实我很想问你，就是应该说我们温哥华这边常常就是 Reddit 上面会大家会在吵下雪天到底该不该撑伞这件事情，你们个人的想法是什么呢？
好像在美国没有看过人撑伞诶，
撑伞你们没有人，真的假的？我们这边虽然说也是少数，但是大家我自己是支持撑伞的那一派，虽然可能是少数派，但我觉得说它就等于是雨只是变成结晶化一点，所以我觉得因为你落到身上变成水的时候还是就湿了，所以我自己是支持撑伞派。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是怎么想。
我会觉得是我在室外要待多久，如果我只是快步然后可能5分钟正我就会到达我目的地，那我可能就会想说没关系不用。可是如果我要连续走可能10-15分钟，我就还是要撑一下，因为那些雪落在身上之后，如果你不去拍掉它，然后它接受到你的体温，它过一下就会变湿，就会直接浸到你的那个羽绒衣里面。
我觉得是要看你穿什么，因为很多衣服都有防水，然后通常都会挂在外面，然后你也不用担心它进到室内会融化。
但是我是真的觉得美国人真的好少在撑伞，因为他们是连下雨都不撑伞，所以我刚才想下雪我也没有看过有人撑伞，是真的没有看过。
对，我可能真的就是都是亚洲人，亚洲人就是你知道出太阳的时候撑伞，然后下雪天撑伞，下雨天撑伞，就是只有亚洲人在撑伞，外国人就是直接就很自然就来吧，接受各种大自然。
而且他们衣服都穿蛮少，我看我的小朋友他们虽然外面会穿雪裤外套，但他们里面都穿背心，就是他们好像已经就是随时他的体质都准备好，然后他们也不怕雪，然后也不怕下雨，只要下雨他们就会冲出去，下雪也会，
真的是很热血，就是他们真的是很靠近大自然，不会像我们这边，也不是说亚洲人这样不好啦，反正就是不一样的文化吧，觉得很有趣，就是这边才会有的各种不一样的习惯，我就觉得很特别。
好、哦、那今天感谢那美人三姿来我们节目上做介绍，北美冬天真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在台湾都不会体验到的。那你们今天有什么 parking 吗？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那美人，然后也可以去我们 IG 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 IG 叫 Namer Planet， NAMI， 然后 PLANET， 然后我们的 email 是 namiplanet2020@gmail.com。
那如果你们喜欢听，其实他们的内容也是就是分享各个美国的事情，刚刚前面有讲，我觉得他们三个互动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其实可以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去听听看。我自己也是最近因为认识他们之后听了，觉得他们也会尽量有机会的话就会听他们分享一些事情，因为我自己也很有感。所以说我们之后也会 link 在我们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post， 所以之后也可以去找他们。那如果你们喜欢这节节目的话，欢迎给我们一个鼓励评价一下，然后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 podcast 收听未来更多的内容。我们有 Instagram 跟 Facebook， 可以搜寻 Typo Story 543就可以找到我们咯。那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是加点543， This is Johnny，
This is Amy，
我们是纳美人，感谢感谢加点543邀请我们，
希望有机会去加拿大玩。
可以可以，一定来一定来，
拜托来拜托来。
好
，All right， peace
peace